那弟兄姊妹，我们先把这个第三篇的篇题一同读一遍，然后我们把这几节经节啊，主要是以赛亚书四章二节到六节，我们先一同来看一下哈。我们先读篇题，一起来啊。复兴的时代，以及基督做耶和华的苗与地的果子。所以这个主题是讲到两方面，一个是讲复兴的时代，另外一方面是讲基督作为耶和华的苗与地的果子啊。主要是根据以赛亚书四章二节到六节，那我们一同把这个五节经节来读一遍啊，一同来。到那日，对以色列逃脱的人，耶和华的苗必成为他们的华美荣耀，而且地的果子必成为他们的夸耀光彩。那时，剩在西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祭名在耶路撒冷存活的，必称为圣，因为足以用审判的灵和焚烧的灵将西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解除。耶和华必创造日间的烟云，并夜间火焰的照亮，遮覆西安山全境，且遮覆其所有宣召的大会，因为荣耀必成为罩盖遮覆一切，并且必有帐篷白日成荫，可以避暑，并做避难所和藏身处，可以躲避狂风暴雨。好，那么这就是这五节。那我们现在啊，我们先跟我们的邻居一起导读四章二节跟五节六节这三处啊，二节跟五节六节。好，我们来导读，好不好？好，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以赛亚书，我们一再说，弟兄告诉我们，是圣经里头旧约里面最深奥、最不容易马上就一目了然的一卷书啊。那么前面我们两周里面所追求的是整体来看啊，这个到底以赛亚书在说什么啊？那么在第一周的时候是说到这个，主要是基督是神永远经纶的中心和普及啊，那是怎么样的一位基督？那么他经过过程，然后他的所事啊，他所完成的，然后要成为我们的经历和享受。所以第一篇最后说到我们的享受啊，说到我们的服事啊，都是为了神永远经纶的目标，就是建造一个居所。那第二篇呢，就是今天早上我们大家分享的，我相信啊，在每一个聚集里头都是非常丰富的享受。就说到这一位这个主耶和华啊，永远之神。那么有十二个大点啊，今天早上我们分享了前面六个大点，上次这个纪昌弟兄带我们来读过啊，是比较客观的一面，但是它都是成对的，都是两两成对的啊。后面六个大点是比较主观的，我们经历的啊。那么一面来说，他在已过的永远里，他是啊，他一直是永远的神，但是呢，他跟人这个发生关系啊，他创造了万物。他名字叫做以罗心，跟人发生关系叫做耶和华，这是啊，那么他是独一的，那圣的独一那个义的啊，然后把他自己要做到人的里头，使人做他的父子。那么他是唯一的神，但是呢，他又是三一的，因为把他的自己分赐到人里头啊，然后他是自隐的，他却是啊用话把他自己启示出来啊，然后他是窑匠啊，是啊制作我们。我们是他手中的泥，但是他是我们的父，所以我们的父爱我们啊，他一定要把我们做成贵重的。他又是制作我们的，是我们的丈夫，我们的丈夫爱我们，一定要把我们做成美丽的心腹啊。所以呢，只要我们愿意脱离卑贱的，就必能够成为贵重的啊。那第九、第十大点又是一对哈，但是这个纪昌弟兄带我们讲得很清楚，一面是客观，一面它是我们的救恩。但实际上我们怎么样享受这个救恩，就是它成了那一个神圣的水啊，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最后他要啊得着这一般人享受他的救恩之后，要成了他的心腹军队，对付他的仇敌，而且啊要最后要得着一个永远的住处啊，神和人相互的居所。所以前面两篇信息是把整个以赛亚书 这个神的经纶啊，终极的目标，以及这一位神啊，从已过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他经过这个中间时间的桥梁，为的是把我们带进那个永远荣耀的那一位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这是非常全面的鸟瞰式的啊，其实不只看整本以赛亚书，也是看整卷整本的福音啊。那么让我们对于神完整的经纶跟这个完整的救恩有一个全面的了解。那第三篇今天呢，我们开始要进入呢，就是啊，按着经文的顺序啊，一点一点的来啊，看在以赛亚书前面39章里头所说的各样的重点，也就是一个一个的结晶了啊。那第三篇呢，算是第一个结晶。那这里主要的就是我们刚才导读的三节经节，以赛亚书4章2节是一个重要的经节啊。那么然后5节6节也是一节2节重要的经节，待会我们再读下去的时候大家就会知道啊。那么以赛亚书4章2节是非常重要，能够背起来是最好。我们一同再读一遍来。到那日，对以色列逃脱的人，耶和华的苗必成为他们的华美荣耀，而且地的果子必成为他们的夸耀光彩。要注意他这里啊，他主要是要用这个到那日啊，就知道现在还不是那日啊，那日所说的就是复兴的时代啊，那日啊。那么对以色列逃脱的人，也就是说这些以色列民他们这个逃脱了啊，这个大灾难。我们知道在这个大灾难之前，根据这个启示录第7章那里，神预先保留了以色列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有12000，一共有144000。这些是啊，敬畏神的啊。他们虽然不认识耶稣基督是这位弥赛亚，但是他们却是敬畏神的。神特别保留了是144000啊。那么，所以有一批人，他们经过大灾难是逃脱了的啊。好，那么接下来说耶和华的苗，这是一个重要的词啊，耶和华的苗。另外呢，地的果子。所以这一篇信息主要要说这件事情，耶和华的苗，地的果子。耶和华的苗是说到这位耶稣基督啊，地的果子也是说到这位基督，但是必成为啊，你看这必成为这里有一个意思是在会发展，就现在还没有好像完全的实现，但是呢到那日啊，这个耶和华的苗就会成为啊这些逃脱的人的华美荣耀。那这个地的果子呢，也就会成为这些逃脱的人的夸耀光彩。所以就看到这里啊，有一个应许，就是啊，到那日啊，复兴的时候，那么对于这些逃脱的人，这位耶稣基督就会成为他们的华美荣耀，这位耶稣基督就会成为他们的夸耀光彩。所以你看到这里有一个发展的啊，一个思路在这里啊。好，那我们现在把这几个大点看一看，它整篇信息的架构是怎么一个架构啊。那么好，对不起，在这个读之前我们先看看在篇题下面所列的经节。先是这一段是以赛亚书4章2节到6节，我们看整个都读过了啊。那么在下面呢是以赛亚书2章2节到5节，我们看这个二节啊，2章2节我们一同读一遍。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于诸山之顶，高举过于众纲领，万国的民都要涌上这山。好，这就是说啊，到了复兴的日子啊，到了复兴的日子，也就是千年国来的时候，耶和华殿的山，这很明显的是说到以色列啊，必坚立于诸山之顶。这个诸山是说列国啊。到了千年国的时候，这个耶和华的殿的山，也就是以色列，要做地上千年国属地部分的啊，这一个高峰啊，的诸山之顶。那么高举过众纲领，这个众纲领也是说的列国啊。然后万国的民都要涌向这山啊，涌向什么山呢？耶和华殿的山啊。这就是说到复兴的日子啊，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情形啊，这些逃脱的民呢 他们呢要成为啊众山之顶，要高举过众纲领，然后啊万国的民都要涌向这山啊，这是复兴的时候。 好，那我们现在把几个大点先看一遍啊。第一个大点，我们一同读以赛亚四章二节的那日，是指以色列国将来的复兴。好，弟兄姊妹，这我们要记住这一件事情啊，这是那日啊，这是那日。好，那么我们先把几个大点看完，第二个大点我们一同来读，包罗万有的基督是乃是神永远经纶的中心和圆周，中心和普及啊。这开始讲到这位基督。那么第三大点我们一同读，在四章二节有关于基督成对的两面，耶和华的苗与地的果子，苗与果子相比，耶和华与地相比。好，第四大点，耶和华的苗指基督的神性，显示他神圣的性情。好，第五大点，地的果子指基督的人性，连同他属人的性情。好，第六大点，在以赛亚四章五至六节有基督成对的第二面，荣耀遮覆的罩盖和恩典覆庇的帐篷。好，那么你注意到，就是这六个大点全部就是用的这三节经节啊。那么在第一个大点里头，他就告诉我们二节的那日是什么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篇篇题叫复兴的时代，就是在第一大点来涵盖复兴的时代，就是那日，那日就是以色列国将来的复兴啊。那么从第二大点到第六大点，这五个大点全部都在讲基督啊，就是以及基督做耶和华的苗与地的果子啊。第二大点到第六大点都在讲基督。那么第二大点呢，这个是说到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啊，是神永远经纶的中心和圆周，中心与普及。这个比较可以说是啊，就着神这一面来说啊，他是神永远经纶的中心、圆周、中心、普及。那么第三大点到第五大点，很明显的他就是用这个以赛亚书四章二节的后半啊，就说到耶和华的苗和地的果子啊。所以这三个大点，三四五这三个大点都在说到这一位基督他的两面啊，一面是神性，一面是人性啊。那么这就说到他是经过过程的那一位啊。那第六大点呢，就说到这一位经过过程的基督到那日啊，他最后呢，他要成为啊，可以说是发展的一个结果啊，他要成为啊这个荣耀遮覆的罩盖和恩典覆庇的帐篷啊。所以可以说啊，三四五这三个大点都在说到底什么是耶和华的苗，到底什么是地的果子啊。耶和华的苗要怎么样的扩展，地的果子要怎么样的繁增啊，都在说这件事情。那么第六个大点就是用以赛亚书四章六节啊，五节六节啊，这个发展啊，这个耶和华的苗地的果子发展的结果就成为啊荣耀的罩盖，是不是啊？还有什么遮叫做覆庇的帐篷啊，荣耀遮覆的罩盖和恩典覆庇的帐篷啊。所以我们先有个清楚了解，就是根据这三节经节，所以我们要把这三节经节这个熟读了，我们对于这篇就能够掌握，它主要就是用这三节经节啊。好，那这个主要是告诉我们一个思路，这一篇主要的一个负担就是说，将来啊有一个复兴的时代啊，先让我们清楚知道有一个复兴的时候啊，复兴的时代就是到那日啊，到那日啊。那么然后呢，他在这一篇里面有一个结晶的点，就说到这一位耶稣基督他的神性和他的人性，而且呢神性是会发展的啊，人性是会繁增的啊。那发展繁增的结果就到了第六大点的 荣耀遮覆的罩盖和恩典覆庇的帐篷啊。好，就是这么一个，就这么一个思路啊。好，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大点啊。第一个大点说到那日，我们一同这个，我们先看看这个下面的经节，第一大点下面的经节。这个在马太福音十七章，主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要来，并要复兴万事啊。”这是预告，就是这个人家说，有人说他是以利亚啊，这个他这个变化形象的时候，人说他是谁？他是谁？哈、啊，说他是以利亚。他说以利亚固然要来，但是要复兴万事。好，那么马太十九章二十八节那里说啊，耶稣对他们说啊：“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这些跟从过我的人，在复兴的时候，啊，当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所以这里明白主耶稣就说会有一个复兴的时候，啊，那么到了使徒行传了，一开始那些聚在一起的人问耶稣，耶稣这时候已经复活了，啊，向他们显现，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啊，因为他们当时还以为要复兴的以色列国是一个物质的地上的以色列国。啊，所以这个是这个认识上的差距，这一差就差两千年。啊，那么使徒行传三章二十一节说：“天必留他，直到万物复兴的时候。”这个万物复兴啊，就是他升天以后啊，这个要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啊，他才再来。这个万物复兴啊，也就是国度的时期，也就是千年国的时候。好，到使徒行传十五章十六节，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建造大卫倒塌的帐幕。”大卫倒塌的帐幕是特指以色列国啊，大卫的帐幕啊是以色列国。好，所以呢，从这个马太福音跟使徒行传，我们都知道主耶稣自己说到有那日，有将来的盼望，就是啊要复兴的时候，万物复兴的时候啊，这个还有啊以色列国复兴的时候，就是到那日。那么我们一同来读第一个终点。在已过的永远和将来的永远之间，基本上有三个时代：旧造的时代、新造的时代和复兴的时代。 Amen。 好，那么这里其实只有两个终点啊。那我第一个终点里面就说得很细，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小点，请弟兄们读第一小点。从创世纪一章一节，神创造诸天与地，到恩典时代的开始，这期间乃是旧造时代。姊妹们，第二小点。
恩典时代是新造的时代，神在恩典时代的工作本来要产生新造。
第三小点我们一同读。来世乃是复兴的时代。 A 小点，弟兄们，在来世神既不创造也不产生新造，他乃是要做恢复堕落之旧造的工作。 B 小点，姊妹们，好，第四小点，我们一同。复兴的时代之后，整个宇宙就要从旧的变成新的，然后就有新天新地，从新耶路撒冷。好，第四小点，我们也一同读。以赛亚预言论到复兴时代，三十五章是复兴的光景，一幅美妙的图画。好，这个是第一个终点。我们先看，这是这个以赛亚书结晶读经里头的，可以算是第一个啊结晶的点，就是我们要知道时代啊，我们要知道时代的分别啊。那么他说，在已过的永远和将来的永远之间啊，已过的永远跟将来永远都没有时间的限制了，但是今天呢，我们是在中间这段时间，叫做时间的桥梁啊。所以他是永远无限的神，却进到了时间里，做了一个时间有限的人啊。那么好，在这个中间的这个时间的桥梁上，又分成三个时代，一个是旧造的时代，一个是新造的时代，一个是复兴的时代。今天我们的重点是要讲复兴的时代，但是我们先看什么是旧造的时代。就是从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诸天与地，好，这是旧造啊，包括在亚当之前更早的那个创造啊，起初神创造诸天与地，一直到恩典时代的这个开始啊，就是啊，主耶稣来之前啊，主耶稣来之前。 好，那么第二小点说恩典时代呢是新造的时代，神在恩典时代的工作就是要产生新造啊。那么在约翰 1章16-17节那里说，从他的丰满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因为律法是借着摩西赐的啊。后面这一句话很重要，这半节我们一同读，恩典和实际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所以恩典时代就新造时代就是从耶稣基督来的，耶稣基督来了，恩典时代就开始了啊。好，那么你看这个加拉太书6章15节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这个受割礼在这里最主要是说守律法啊，这是律法时代啊，律法时代。然后呢，要紧的乃是做新造啊，这个就是啊，从旧造要转到新造。你把这个加拉太6章15节啊，我建议你把它用笔啊，跟那个约翰1章17节啊，你把它对起来读哈。因为1章17节说，因为律法是借着摩西赐的，你把这个律法跟受割礼串在一起。然后恩典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你把恩典和做新造连在一起，把这两节对照起来读，你就知道这个律法是借着摩西赐的，律法是要人受割礼，这些啊都无关紧要了，要紧的乃是做新造，换句话说就是享受基督做恩典。好，所以今天是新造的时代，是恩典的时代。好，说重点是第三小点，来世啊，来世我们知道都有已过的时间，还有今世就是现在是恩典的时代，还有来世就是复兴的时代啊。Amen。 那么在 A 小点说，在来世神既不创造也不产生新造，乃是要恢复堕落之旧造的工作啊，要恢复堕落啊之旧造。这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复兴时代神不是有另外有一个创造，不是，他是要把这个已经啊，这个堕落的旧造啊，把它啊恢复回来，成为神原初的时候的那样的情形。所以你看罗马书8章20节-22节，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这是一个堕落的情形啊。因为人堕落了，所有受造之物都被迫啊，在一个虚空之下。好，21节说，指望着受造之物自己也要从败坏的奴役得着释放。人堕落以后啊，万物啊都在这个败坏的奴役里头，盼望得着释放，然后得享神儿女之荣耀的自由啊。 Amen。 然后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一同受生产之苦。所以啊，这就是要一个啊，有一个更新啊，有一个新造的工作。好，那么 B 小点说，必有万物带复兴带给万物，在这个复兴里头死亡要受限制，并且必有丰盛的生命以及许多的赞美与喜乐啊。这个你看这个以赛亚书啊，到了最后的说65章那里的时候啊，我们看几节经典，我们就稍微跳着读哈。18节那里说，你们当因我所创造的永远喜乐欢腾啊，到那个这个复兴的时候啊。然后19节也说，我必因耶路撒冷欢腾啊，必因我的百姓喜乐啊，对不对？然后你看20节说，其中必不再有数日夭亡的婴孩啊，那么也不再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算是孩童，百岁死的罪人算是被咒诅的，100岁死的算夭折。但是我们现在说一个小孩7、8岁死的是夭折哈，但是那时候100岁死了还算夭折。你知道那时候人呢、啊，大概要恢复到神原初创造的时候，对不对？900多岁啊，这个应该是恢复到原初创造的时候的情形啊。自从挪亚的日子以后，人就没有超过那么长的日子了哈，很少超过180岁了，然后就越来越短，越来越短。但是到复兴的时候，百岁算夭折。好，21节说，他们要建造房屋，居住其中，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你看要吃啊，这里说要吃。23节说，他们必不徒然劳碌啊，生孩子也不遭灾害啊，如何如何，这些就让我们知道，这是万物复兴的时候，死亡要受限制啊。有丰盛的生命，然后有许多的赞美，许多的喜乐啊，这实在是我们一个荣耀的盼望啊。好 ，C 小点啊，说复兴的时代之后，整个宇宙就要从旧的变成新的，然后就有新天新地同新耶路撒冷啊。那么也是在以赛亚书65章17节说，看啊，我创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啊，人心也不再追想。 二十二节说，耶和华说，我所造的新天新地啊，如何如何。然后呢，这个跟启示录的二十一章啊也是相对应的啊，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第一个天和第一个地已经过去了啊。然后在新天新地的中间，二十一章二节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到了现在是所谓恩典的时代，新造的时代，但是我们等候，等到有一天这个新妇预备好了啊，主再回来的时候，也就是国度时代的开始，千年国就是一个复兴的时期啊。如果我们呢、啊、今天竭力成为那个得胜者，我们就能够在千年国的这个属天的部分呢 与主一同作王啊。那么在这个千年国的复兴啊之后，就有啊永世，就是新天新地，那是将来的永远，那也就不带有这个时间的这个难这个限制了。好，那第四小点呢，就说到以赛亚书呢，就预言论到复兴的时代。好，所以以赛亚书实在是包罗丰富。他啊，你看上前一篇信息把这个神，永远的神这十二方面讲得非常完整。但在今天在这里啊，他这个以赛亚书六十六卷书啊，把所有这可以说神的心意、神的计划、神的作为都向我们预言了啊。啊，你看他说到复兴的时代啊，那他的三十五章在这里没有印出来啊，三十五章是讲到复兴的光景啊，一幅美妙的图画啊。今天我没有时间去仔细读那个。好，那么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先要认识说，我们有一个荣耀盼望，因为有那日啊，那日啊就是复兴的时代啊，这个旧照要过去啊，主要这个把我们带进这个复兴的时代的里头，在那里死亡受限制，有丰盛的生命，有许多的赞美和喜乐啊。然后啊，宇宙要从旧的变成新的，最后有新天新地，其中有新耶路撒冷啊。新耶路撒冷有没有跟我们绝对有关系啊？我们就是将来新耶路撒冷一部分啊。城外有列国，但我们不是列国的一部分，我们是新耶路撒冷城啊。好，那第二个终点我们一同来读一读好不好。耶和华对高傲之列国的审判，引进神人基督，带来以色列国的复兴，这复兴带进国度，并终极完成于新天新地。好，那这就告诉我们这个复兴的时代啊。第一个终点是说告诉我们有时代的分别，然后呢有一个时代叫复兴的时代。那这个第二终点就告诉我们这个复兴的时代是什么时候来啊，怎么样的情形里面复兴的时代来临，就是说他先是对列国的审判啊。我们知道以赛亚书啊，尤其前面三十九章就是说到啊，神对于列国的审判。为什么审判列国呢？因为以色列人顽梗悖逆，神啊要借着列国啊对以色列人有惩治，但是这个列国做得太过分啊，那么所以对列国有审判，然后引进神人基督，带来了以色列国的复兴。那这个复兴啊就要会带进国度，并终极完成于新天新地啊。好，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大的点。我们要知道说啊，我们不是一个糊里糊涂过日子的人，天天都一样啊。我们要知道啊，在神要有时代的分别，今天我们也需要有时代的考量。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祷告说，主啊把我们做成转移时代的器皿啊，因为今天主迫切的要转移时代啊。什么叫转移时代？到什么时代呢？就啊是要转移到国度的时代啊。国度的时代一千年完了之后，就是永世啊，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好，我们简单的，我觉得第一个大点啊蛮重要的哈。我们先把这个简单的看一看啊。我们看第一个大点，最主要说根据以赛亚书四章二节说有那日，这个那日是指以色列国将来的复兴。那么这里呢分两部分来讲。第一个部分告诉我们，在已过的永远跟将来永远之间，这里有一个时间的桥梁。这个时间桥梁上分成三个时代：旧造的时代，从神起初创造到主的来，主耶稣的这个出生啊。那然后新造时代，也就是他的出生到他的再来啊。然后再有一个复兴的时代，就是啊，当新妇预备好他回来的时候，这就带进了复兴的时代，有足足一千年之久。好，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说到旧造，说到新造，说到复兴的时代啊。到了复兴的时代呢，神啊不创造也不产生新造，它是恢复堕落的旧造。到了新造的时代，不，这个复兴的时代里头呢，就有啊复兴要带给万物，死亡受限制，有丰盛的生命，然后啊有许多的赞美和喜乐啊。那么 今天啊，整个这个复兴时代之后呢，整个宇宙就更新了，从旧的就变成新的，就是新天新地。那其中新耶路撒冷啊，我们都是新耶路撒冷。好，那么以赛亚书呢就预言到复兴的时代，还有复兴的光景。好，那这个复兴的时代是什么时候啊？这个发生的呢？就是啊，当这个耶和华对高傲之列国审判，引进了神人基督，就带来了以色列国的复兴啊。这个复兴，这个带进国度，并且终极完成于新天新地。弟兄姊妹，我们两两啊，尽量照着我们的这个纲目啊，来试试看说一说，好吧？注意就知道说，在神有时代的观念，我们也需要有时代的观念啊。Amen。好，弟兄姊妹，我们再往下。好，那我们现在一同看第二大点。第二大点，这个是也是这一次训练的一个重要的点，也常常我们会读到这样的一句话。我们一同把第二大点再读一遍。包罗万有的基督乃是神永远经纶的中心和圆周，中心与普及。弟兄姊妹，这个这是啊，这就是新的啊，新文化新语言啊，我们一定要会记得这个，是神永远经纶的中心和圆周，中心与普及。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到十八节这段就说到，他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受造之物的守生者。我们知道守生者，从神的观点来看，他是初，他是中，他是首先的，就包括他是，他就是说他包括一切啊。那么十六节后面说，这个万有啊，都是在他里面造的啊，都在他，万有都在他里面，他是不是就是圆周呢？啊，对不对？他就是那个范围嘛。那万有都是借着他，并为着他造的，那他是不是中心呢？啊，这就很清楚啊。一章十七节说，他的万有之先，万有都在他里面得以维系，那是不是中心呢？对不对？好，我们知道那个一个轮子，那个中间那个轮轴，就是轮子借它得以维系，这就很明显，这都是好。那这里有三个终点啊，我们一同来读这个第一个终点，基督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乃是宇宙中一切正面事物的实际啊。第二终点，弟兄们，神在他经纶中的心意，乃是要基督做一切。因此我们看见这事是非常紧要的，神不要别的，只要基督，并且在神眼中除了基督没有一样算得了数。好，第三，姊妹们，
因为基督是神行动的中心与普及，以赛亚书启示基督的许多方面，为了完成神的
恩典。 Amen。 好，这里三个重点，注意，我们要注意几个词啊。那么第一个重点主要是说到这一位基督啊，他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他是啊一切正面事物的实际。你特别注意那个实际啊，我们刚才也读到恩典和实际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啊，他是那个化身，他就是神的化身，三一神的化身，他就是那个实际啊。哥罗西二章那里说到，一切正面事物，饮食、节期、月朔、安息日，这些都是影儿，那实体却是基督啊。那么所以说第一个重点要注意，它是实际啊。第二个重点很明显的，它是一切，它要做一切啊，要做一切啊。那么你看在哥罗西三章十一节我们都很熟，最后那里说，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那这个话看起来好像有点重叠，但是基督是一切，就是说它是那个普及，对不对？它又在一切之内，就说它是那个中心啊，他又是中心又是普及。好，所以这里重要的就是说，神不要别的，神只要基督，基督必须是一切。今天我们到了这个新造的时代，在新造里，在新人里头，只有基督才算数，其他不算数。好，那第三个重点呢，就是啊，神有一个行动啊，这个行动的中心和普及，这个神的行动就是为了完成他的经纶。所以啊，基督是为了完成神的经纶啊。所以我们从这个第二大点，我们清楚知道，基督是神永远经纶的中心和圆周，中心和普及啊。那我们讲的更实际的一点，就是说基督必须是实际啊。那么基督必须是一切，基督啊是为着完成神的经纶啊。好，这是第二大点。那么我们这个在以赛亚书后面他列了好多的经节，讲到预言这位基督啊，他的各方面啊，他完成神经纶，他的出生，他的定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他的救赎，太多方面，我们没有时间 读这些全部的经节。好，我们来看第三跟第四大点啊，第三第四大点它是三四五这三个大点是一组啊。第三大点啊，说在四章二节有关基督成对的两面，有耶和华的苗和地的果子。这苗跟果子是相比的，耶和华与地是相比的。好，那么第一个终点我们请弟兄们读，神是永远的，人是出于地，地果子是指从尘土所造的人。好，第二终点，姊妹们，好，第三大点在这里非常简短，它只是起个头，后面第四第五大点它会解释的更清楚，主要告诉我们它是有两面的啊，一面它是耶和华的苗，一面它是地的果子啊。耶和华的苗主要是说到它的神性的一面，地的果子是说到它人性的一面啊。好，在重点这个在四第四第五大点我们可以读得更清楚啊。第四大点啊，说到耶和华的苗是指基督的神性，显示他的神圣性情啊。那么我们先看他下面所列的经节，在约翰一书一章一节说，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啊，说到他是神，对不对？然后约翰二十章二十八节，多马回答他说，我的主，我的神啊，他是我的主啊，是说特别说到他人性的一面，我的神，因为多就是他神性的一面，多马摸到的是主的手啊，对不对？他本来不太相信嘛，后来他摸到了，摸到主的手，他就说：“哎呀，我的主，我的神，哦，意思说他到底摸到的是人还是神啊？啊，是人又是神啊、哦？但是他是说，特别是说他是神哦，他里面啊就得了启示啊，哎呀，这一位真是神啊、哦，是复活的这一位是神啊，明白？好，罗马九章五节这节是非常清楚的说到基督是神啊，我们从把这一节读一遍。列祖是他们的，按肉体说，基督也是出于他们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受颂赞的神，阿们、啊、所以基督是神，这是重要的一节经节、啊、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受颂赞的神。好，那这里啊有好几个终点，我们一起来把这几个终点读一遍。第一个终点我们请弟兄们读，耶和华的苗不是指预表基督的神性，更预表基督的神性借着神的成为肉体而萌芽发展。第二，姊妹们，好，第三，弟兄们，在基督的成为肉体里，他这耶和华的苗在他的神性里从神性的范围伸枝扩展到人性的范围里。是，姊妹们，你们第五，弟兄们，神在作为耶和华的苗是基督身上的萌芽发展，是在基督的人性里来彰显神性一切的丰富，就是使神性丰富的属性在基督的人性里发展成为他这神而仁者的美德。六，姊妹们，第一小点，弟兄们，我们的神和他神圣的性情乃是我们的华美和荣耀。姊妹们，
因着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份于神圣的性情，就这一面的意义说，我们不仅是属人的，也是神圣的，神圣的性情是我们的华美和荣耀。
Amen。 好，从这几六个终点我们可以注意啊，你看我们读下来，你一路就发现有个字一直出现，就是发展，发展啊，弟兄姊妹，这一篇信息它重要的一个负担就是说，它第一个大点是说有一个将来哈、啊、那日，对不对？复兴的时候。第二大点开始就讲到啊，他是神又是人，但是不是说他是神就好了，他是人就好了，他这个神性要发展，发展到哪里啊？发展到你我里面啊，他那个人性啊也要繁增。啊，这是他这一篇信息啊主要的负担
啊，他是神又是人，我们需要认识他是神永远经纶的中心和普及，但是呢他不是他就好了，他要发展啊，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重点啊，他要发展啊。好，所以你看第一个重点呢，他说耶和华的苗啊不只预表他的神性，那么还是说啊他这个神性啊要发展，那怎么发展呢？要借着成为肉体而萌芽发展，对不对啊？这约翰一章十四节说化成了肉体啊，对不对？那他就把这个父的荣耀啊彰显出来，正是从父而来独生子的荣耀啊。好，那么这个第二个重点呢，说到耶和华的苗啊是耶和华神新的发展，那借着成为肉体要分支，而且啊得着扩增并开展啊。你看他这个要萌芽啊，第一个重点说啊，他不只是说到这个耶和华的苗，不但是说到神性，那说苗啊，苗的意思就是他为什么不说耶和华的树啊或者枝子，为什么说苗呢？苗的意思是说你知道那个苗啊就是会长大嘛啊，就是会发展嘛啊，它有隐含的意思哈，这它发展哈，哎，那要发展呢，第二个重点说啊，它慢慢长发展了，就分支了。你看分支了，我们看一棵树啊，先长苗了以后啊，它长大一点啊，哦，它就开始分支了，哦 ，branch out 就是这个啊，分出去了，往外扩展去了啊。好，第三个呢，它怎么发展呢？发展到哪去啊？第三个重点就说得很清楚了，从神性的范围，甚至扩展到人性的范围啊，发展到哪里去啊？发展到人性里去了。哦，那第四个重点呢又从另外一面来说啊，这个第三重点是从空间这一面来说啊，好像啊，这第四重点是从时间这一面来说啊，是从永远啊出来啊进到时间里面啊，这个发展啊，带着他的神性进到人性里头啊，从永远进到人性里头啊，从神性从永远进到时间里头，从神性进到人性的里头。好，然后第五个重点呢就说啊，神在作为耶和华之苗的基督身上的萌芽发展，是在基督的人性里来彰显神性一切的丰富。它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呢？啊，彰显啊，彰显那个神性的丰富。但是这个神性的丰富啊，啊，是啊，在人性里面呢、啊，发展成为一个神而仁者的美德啊，美德啊。就是他这个发展是把那个神性发展到人性里头，可是从人性里彰显出来的是人性的美德，神圣属性啊，借着人性啊彰显出来啊，对不对？我们知道这个基督丰满执事三个时期，在他第一个成肉体时期里面，就是在他的啊这个肉身的生活里头啊，借着他芬芳的美德彰显了、啊、这位神性的啊神性的这个丰富啊。好，那第六呢，到了复兴的时候啊，那么这位成了肉体的神在他的神性里将是神选民的华美和荣耀啊，所以这是发展最后的结果。最后结果是什么？到了复兴的时候，这个神性就发展成为神选民的华美和荣耀。记不记得我们刚开始一开始导读的时候，到那日啊，这耶和华的苗要成为他们的华美荣耀啊，就是在这里。然后那么第一小点说，我们的神和他神圣的性情就成了我们的华美和荣耀。第二小点说，因着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份于神的性情啊。那么神圣的性情啊就是我们的华美和荣耀啊。好，那在第二小点最后面这一节经节也是蛮重要的哈，就是彼得后书啊，说在借着荣耀和美德啊，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逃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借着这些应许得有份于神的性情啊。性情啊就是一个彰显啊，对，这个从生命啊到性情，对不对？这个性情就是把这个生命的丰富，把这个生命的能力给彰显出来啊。好，这是第四啊，这是在讲到耶和华的苗。那第五呢是另外一面，讲人性，对不对？地的果子是指基督的人性连同他属人的性情啊。所以我们读到路加福音一章四十二节，这以利沙伯啊，对不对？他 这个跟着玛利亚主耶稣肉身的母亲相会的时候，就是高声喊着说，你在父里中是有福的，你腹中的果子也是有福的。他腹中的果子是谁啊？就是耶稣嘛，啊，耶稣基督。所以这里就很明显的说到，他这个从人性所这一面所生的啊，他特别指的这个玛利亚，玛利亚是人性的这一面，对不对？你腹中的果子也是有福的啊，所以这个是就是地的果子，就是属人的这一面。好，那么我们也是请这个一同来把第一个重点读一遍来。基督作为地的果子，乃是由人血肉所生，出于地的人，地是由基督人性的源头，正如永远是他神性的源头。好，所以这就说了他人性的一面啊。第二终点，我们也请弟兄们来读。基督是地的果子，乃是为使神圣的生命在人性里得着繁增与繁衍。好，那第一个小点，我们请姊妹们读。
神在他自己里，在他的神性里是无法繁增的。
好，第二小点，弟兄们，为了他的繁增与繁衍，他需要人性，人性是土壤泥土，使三一神得以繁增并繁衍。 Amen。 好，第三重点，我们一同读。在复兴的日子，基督作为地的果子，在那彰显他神性华美和荣耀的人性里，必成为神选民的夸耀和光彩。好，第一个小点，请弟兄们，甚至是今天在恩典的时代里，我们应该过一种生活，在神性一面彰显基督的华美和荣耀，并在人性一面彰显基督的夸耀和光彩。姊妹们，第二小点。
更大的基督徒是神圣的，也是属人的，有耶稣神圣的华美和荣耀，也有耶稣人性的夸耀和光彩。
Amen。 好，所以第五大点就说到他人性的一面，第四大点说到神性一面，我们常用那个字叫做发展，对不对啊？是因为这个神性啊是金，对不对？金预表的这个金呢， 金是啊可以延展的啊，对不对？这个金可以一直把它延展成为非常非常大哈，但是你不能说金子生一个金子出来啊，但是呢人性他说他是一粒麦子啊，可以繁增出许多的子粒来啊。所以在人性这一面，注意他用的字是繁增啊，是繁增啊，是繁衍啊。好，那么所以这两面都需要啊。那第一个重点呢是说，基督做地的果子由人血肉所生的，是出于地，地是基督人性的源头啊，所以他是一个出于地的人啊。那么他不但是啊从天而来的神，他也是出于地的人啊。那么第二重点呢，基督是地的果子啊，这为使神圣的生命在人性里得以繁增与繁衍。这里重要的就是约翰十二章二十四节，我们都很熟的啊，一粒麦子落到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啊。那这个使神的神圣生命在人性里面来繁增，因为啊在神性里头啊，神性是无法繁增的啊，神性是啊这个不是这种繁增的这种方式啊，它是扩展的，它是发展延展无限啊。但是呢这要繁增啊啊，这个 multiplication 啊，这个要加倍的，这样的繁增繁衍这必须要人性啊。所以为了它的繁增和繁衍，它需要人性，人性是土壤，是三一神得着啊繁增并繁衍。好，那么我们看到在这里约翰二十章十七节，耶稣对他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到父那里，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到我的父啊，就是你们的父那里，到我的神，就是你们的神那里啊。这句话好像有点重复哈，你父跟神不就是一位吗啊？但是他这里就特别的就说到我的父啊，这就是神性的一面啊，就是你们的父那里，到我的神，这是人性的那一面啊，是你们的神啊。在神性里，他这位差遣他的是父啊，但是在他的人性里，这一位是他的神啊，我的神啊。这个我们要认清楚这句话啊，他是需要两面，他的神性是为了要扩展，人性是为了繁增啊。 Amen。 好， 所以下面他列了两节经节，都是讲了许多的儿子啊，就是凡真啊，罗马28:29啊，使他儿子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对不对？希伯来2:10要领许多的儿子，就说到凡真啊，那么他需要这一面，所以啊，为了要得着我们做他的凡真，做许多子粒，他必须有人性，他必须有人的这一面。好，那么第三重点呢，在复兴的日子啊，基督作为地的果子，在那个时候彰显他神性华美和荣耀的人性里，必成为神选民的夸耀和光彩。这就是根据以赛亚书4:2我们刚才读到的。好，那么在下面的两个小点就非常好，今天我们就可以应用，甚至在今天恩典的时代里，我们也应该过一种生活，在神性一面彰显基督的华美和荣耀啊，在人性一面啊，彰显基督的夸耀和光彩啊。所以呢，林前10:31说，你们或吃或喝或做什么事，一切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啊。Amen 啊。腓立比书1:11说啊，那满了结满了那借着耶稣基督而有的义果，是荣耀称赞归于神啊。对，1:20是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现今也照常显大。我们把基督活出来，显大出来啊，这今天我们就可以做的事情啊，这就是啊，这个在神性一面彰显基督的华美和荣耀，在人性一面彰显基督的夸耀和光彩。那么这个也就是啊，正当基督徒的生活。正当基督徒的生活啊，也有两面，对不对？今天啊，我们是他的复制啊，我们也有神圣的一面，也有属人的一面啊。那么有他神圣的华美和荣耀，也有他人性的夸耀和光彩。好。Amen。 好啊，你看在腓立比书1:8-9，我在基督耶稣的心肠里啊，在基督耶稣的心肠里，就是啊，要把它做到我们的里头啊。那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啊，要多而又多的洋溢啊，就是啊，我们要成为他的一个彰显，一个洋溢啊。啊，彼得前书2:12，你们在外邦人中要有佳美的品性啊。那最后说，由于亲眼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在眷顾的日子荣耀神。那今天我们就可以过这样的正当的基督徒生活，又是属人的啊，又是有佳美的品性啊啊。但是这个佳美的品性呢，却让人啊荣耀神啊，怎么不是人荣耀人呢？说你做得好，不是荣耀人，就知道啊。这个是从神而来的啊。好，所以啊，我们现在很快的把这个2345这四个大点都走了一遍啊。好，那我们再回头看一看啊，回头看一看，我们盼望借着我们两两的说一说啊，把这些重点记住啊。第二大点是说到包罗万有的基督是神永远经纶的中心和圆周，中心与普及啊。那么主要让我们知道说，基督其实就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他是宇宙一中一切正面事物的实际。我们重点要注意，他是那个化身，是那个实际啊。那么第二重点呢，他是神经纶的中心啊，就是说到基督做一切，就是说神不要别的，神只要基督啊。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里头，我们活出来的不管是再好啊，只要不是基督，就不是神所要的。我那个天然的温柔，我那个天然的顺从，那个都是神不要的啊，神只要基督啊。 Amen。 好，然后要所以基督做一切。然后第三重点呢，基督啊是要为了完成神的经纶啊，他做中心跟普及的目的是为了要完成神的经纶啊，对不对？我们记得这个经纶是一个大轮，经纶是一个大轮，对不对？那个大轮子啊，那个圆这个轮轴啊，中心是谁啊？基督，对不对？哦，对不对？然后啊，这个辐射出去的轮辐啊，其实也是基督啊，啊，其实就是我们，但是其实就是基督啊，啊。然后呢，最后啊，在外面那个轮圈啊，那个轮网啊，那个也是召会，那个也是基督的扩大啊，必须完全是基督。好，那我们看3、4、5三个大点，主要让我们知道4:2那里说到耶和华的苗跟地的果子，这是相关的说，耶和华的苗啊，这个是说到他神性的一面啊，地的果子是说到他人性的一面。好，第四大点说的比较清楚，那么他耶和华的苗呢，是神性跟呢、啊、这个神圣性情的一个扩展啊，他不但是神性，而且是要 借着成为肉体而萌芽而发展啊，然后发展了、分支往外扩展，扩展到哪里呢？扩展到人性的范围啊，从永远里它是永远的神，却进到时间里面啊，从永远里扩展到时间里头，从神性里扩展到人性的里头，然后啊，它的这个扩展就使它那个神圣的属性就啊发展，就成为人性的美德啊。那么这个发展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到复兴的日子，千年国的时候啊，那么这个神和他的神圣性情啊，就成了人的华美荣耀啊。好，那么第五大点，地的果子呢，就说了他人性，连同他属人的性情啊。那么地啊，是基督人性的源头啊，地是因为他是血肉之人所生啊，他是啊跟我们一样，都是啊这个有这个人性的这一面，人是土造的啊，所以是从地出来的啊，基督的人性的一面也是啊从血肉之人生的，那么所以呢，地是基督人性的源头，但是呢，这个为了使神圣的生命在人性里啊要得以繁增跟繁衍，他就必须要人性的这一面啊。好，所以他有人性的这一面是为了繁增繁衍，我们知道他的神性的那一面是为了扩展延伸啊，延展无限。好，那么这里特别说到在神性里他是没有办法繁增的，所以需要人性的土壤，做这一粒种子落在这个地里，落到这个土壤里死了，结出许多的子粒来。 Amen。 好，到了将来这个繁增啊，繁增繁衍的结果，到最后到复兴的日子啊，就会成为什么呢？成为啊，这个他在人性里啊，对吧，这在彰显他神性华美和荣耀的人性里，就成为神选民的夸耀和光彩啊，夸耀和光彩。那么今天呢，我们实际上就可以经历这样的生活啊，我们今天呢不是要等到那日，今天我们就可以经历这种生活啊。那么我们今天啊应该要过一个正当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说我们里面有属人的性情，但一面我们有神圣的属性，他越来越多把他自己制作到我们的里头啊，使我们也有基督的耶稣人性的夸耀和光彩啊。 Amen。 你注意他的用词啊，啊，有基督的啊，彰显基督的夸耀和光彩啊。 Amen。 感谢主。所以我想这个二三四五这四个大点啊，好不好，我们照着这个纲目啊，我们两两来试试说一说，好吧。注意就是神性人性，而且是一个发展跟繁增啊。 Amen。好，弟兄姊妹，我们先来看这个最后一个大点啊。那么可以说前面都是这个发展繁增，那么第六个大点就是这个发展繁增的结果。他说在以赛亚书四章五到六节有基督啊成对的第二面啊，或者说在这个翻译上那时候弟兄们提到，也可以想就其实也可以翻成有基督成为第二对的两面啊，前面的是第一对，耶和华的苗跟地的果子是第一对，这是第二对啊，这两面。第二对就是荣耀遮覆的罩盖和恩典覆庇的帐篷啊，照他英文的意思就是说是 second pair， 是第二对的两面啊。那么好，这可以说前面是一个应许，就是说到那日要成为啊，这个耶和华的苗要成为啊，地的果子要成为啊，那到第五节六节这里啊就成为了啊，就是这个结果啊。那我们来看这个三个终点，我们一同读第一个终点。第二对是第一对的结果，由第一对所产生的啊，这很明显的告诉我们，第一对是一个应许，耶和华的苗地的果子要成为，那发展繁增的结果就成为了啊，就成为这个第二对了。好，第一个小点我们请弟兄们读。因着基督为着神新的发展的苗，并为着神繁衍的果子，他有神圣的华美和荣耀，带着人性的夸耀和光彩，因此他能做罩盖遮覆我们，并做帐篷覆庇我们。姊妹们，
我们的耶稣
Amen。 第二重点我们同读，神人基督是照干，就是基督在他神性里遮覆的荣耀，这照盖遮覆耶和华神在地上一切的权益。第三，这覆庇的帐篷就如灵后十二章九节所描绘的，乃是在他人性里带着他恩典的神人基督，这是基督做我们覆庇的保护和防卫。 Amen。 我们看到这三个终点，他先是说这个第二队，就是第一队的结果啊，就是发展啊，发展，那么扩这个繁增，到最后就有了这么一个荣耀啊，成为罩盖遮覆一切啊，那也有这个帐篷啊，可以啊，来怎么说，遮蔽是吧？啊，覆庇啊，它这个荣，这个是恩典。复辟啊 ，Amen。那我们看这个有几节这个经节哈，来看一看啊，在第三个终点这里说到灵后十二章九节，他这里特别提到，正如灵后十二章九节所描绘的啊，那灵后十二章九节是怎么描绘的呢？我们一同来读这一节。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极其喜欢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好，你这里有没有读到两个词？一个是恩典啊，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啊，还有一个字是什么？覆庇，对不对啊？这两个字都在这一节的里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所以他是用什么来覆庇呢？是啊，恩典来覆庇啊，明白？对，恩典够你用的，我的能力。就是所以说这个恩典，这个能力就是恩典的能力啊，来呀、啊、覆庇我们。好，那么我想这三个重点就很明白的告诉我们，耶和华的苗和地的果子就产生了荣耀的罩盖和恩典的帐篷啊，发展的结果就是这样啊。四章二节说的要成为，到了五节六节就成为了啊。那么第二个重点呢，就说到这个神性荣耀的罩盖啊，神性荣耀的罩盖啊，那么这个是可以说是外在的一个彰显啊。那么第三个终点呢，就说人性恩典的帐篷啊，那人性恩典的帐篷做我们的保护和防卫，我们也可以说是我们在里头享受啊，我们享受这个恩典啊。在这里啊，我们必须这个在信息里头，这纲目里头没有显示出来，但是弟兄们在交通的时候有说到一点，其实四章二节到五节这一段是一整段的意思啊。我们刚才已经读了四章二节，我们现在翻到篇题下面这几节经节好不好啊？我们看它这个发展，然后我们刚才好像一直都没有去读到这个三节四节，对不对？我们读二节五节，那三节四节放到中间做什么啊？我们现在来交通这个他要做什么啊？到在二节那里很明白，说到那日啊，然后耶和华的苗要成为，对不对？地的果子要成为，这是一个应许啊。然后呢，三节就说那时圣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祭民在耶路撒冷存活的，必称为圣。因为足以用审判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解除。在这里呢，可以说四章二节啊，是说这些逃脱，他们逃脱啊那个被掳捆绑，对不对？逃脱这个被掳的情形啊，被仇敌所掳的情形。那三节呢，就是说到、啊、活在锡安。过圣别的生活，对不对？那时候他们圣在锡安，他们就是剩余的人哈、哦，他们没有被害，圣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他们是啊，活在锡安，然后呢，他们过圣别的生活，所以这个是引子啊，召会生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从被掳的情形里面，被拯救出来，然后今天我们需要活在锡安，过圣别的生活。啊，就是啊，圣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
啊，这是对那个留在耶路撒冷的弟兄姊妹，如果我没有在教会生活里头，可能我没有办法被发展成为那样啊。这是第这个是四章三节的上半，那四章三节的下半呢，是说就是一切祭民在耶路撒冷存活的啊，祭民在耶路撒冷存活的，这里呢，也就说到啊，照他生命册祭民而存活的。今天啊，我们盼望我们都是在生命册上有份啊，祭被祭民在这个耶路撒冷存活的。好，那么四节呢，就说到主用审判的灵、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洁除。这也就是说啊，除去了消极的污秽的血迹啊。那么这个还有这个被这个审判的灵、焚烧的灵洁净啊。所以今天我们盼望我们都是在这个过程的里头，神给我们有应许，我们也相信了这样的应许，但是今天我们需要进到教会生活的里头，在锡安啊，在耶路撒冷过圣别的生活，我们还需要是啊，照他生命册记名而存活，我们啊这个还需要消极的污秽血迹啊都能够被除去啊，杀审判的灵、焚烧的灵洁除我们一切的消极啊，一切负面的东西。所以这样子就到了五节六节，那么就能够有啊这个荣耀成为罩盖啊，恩典做我们的覆庇啊。好，这就是这篇信息啊主要的负担。那么好，在这里弟兄们在说的时候也提到讲到这个人性的美德啊，说到这个神圣的属性分支到我们里头，然后成为做我们人性的这个彰显的美德啊。这个在荣耀的意象跟十字架的道路这本书里头啊，在李弟兄提到这个侍奉主者的美德，它有七个点啊。我相信在当时在场听的有记得住的啊，我再把这个重复一下。他就说盼望他的属性啊，做到我们的里头，把我们做成有这样的美德，侍奉主者的美德。第一个点，超凡的爱啊，超凡的爱啊。那第二点，极广的宽恕，极其广大的宽恕啊。Amen。我们都承认，我们实在自己没有这种超凡的爱，也没有极广的宽恕，但是这是他的属性，要啊发展到我们的里头来啊。好，第三个点是无上的信实。啊，无上的信实，爱、宽恕、信实，啊，第四个点是尽致的卑微，啊，卑微，卑微到尽致，就是啊，到极点，啊，尽致的卑微，啊，那第五个方面是绝顶的纯洁，啊，绝顶的纯洁，他说用到非常高的这个形容哈，啊，无上的。尽实尽致的卑微，绝顶的纯洁。然后第六个，至圣至义啊，圣有义，至哈，就是至高的意思，至圣至义啊。第七个，光明正大啊，这是李弟兄在荣耀的意象与十字架的道路这里所说到的侍奉主者的美德啊。我们都跟主说，主啊，我们羡慕。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都不是我们天然的，这都需要啊你的神圣属性在我里头发展啊。 Amen。 好，我再讲一遍啊，超凡的爱，极广的宽恕，无上的信实，尽致的卑微，绝顶的纯洁，至圣至义，光明正大，一共七个方面啊。好，感谢主。对不起，今天时间用的多一点，但是我盼望我们在下一周申言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是以赛亚书的第一个结晶的点啊，主要说到时代啊，有个复兴的时代。那么今天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一位包罗万有的基督，做神经文中心普及的基督，他有神性一面，有人性一面，但是神性要发展啊，耶和华的苗，人性要繁殖繁增啊，地的果子啊，然后呢？发展到最后的结果，就是盼望我们
都能够就成为那个发展的结果，就成为就荣耀遮覆的罩盖和恩典覆庇的帐篷。好 Amen。 好，感谢主。就这边可不可以有点分享，
对不起，对，有点时间有点过。
Amen。
或是补充或加强一下，我觉得最好的串上真的就在那个注解里啊。
阿妹，
我把注解读一遍给你们，你们会不会再好好把注解里面的相关串注好好去读啊。这个二节的注二，本书揭示基督是神人，耶和华的苗指基督的神性，显示他神圣的性情。地的果子指基督的人性，连同他属人的性情。作为耶和华的苗，基督是出于神，出于永远。作为地的果子，基督有土造的属人身体，长自于地。在复兴的时候，对以色列人逃脱的人，基督在他的神性里必成为他们的华美荣耀。基督在彰显他神性、华美和荣耀的人性里，必成为他们的夸耀光彩。耶和华的苗指明基督成为肉体，乃是耶和华神新的发展，为使三一神将他自己在他的神性里伸知出来，进到人性里。这乃是为着耶和华神在宇宙中的扩增与开展。地的果子指基督作为耶和华神性的苗，也成了出于地的肉体之人。这是为使三一神在人性里得着繁增与繁衍。他这带着神圣生命的人，乃是一粒种子，一粒麦子，要借着死而复活产生许多子粒，就是众信徒做他的众弟兄。耶和华的苗指神圣生命的丰富、新鲜活力、生长和生产力。地的果子指基督的人性里所生产完成并彰显的出产物。正如在四福音书里所看见的，基督所生出的一切果子都来自神圣的生命，确是在基督的人性里产生的。在神人基督里面，神与人成为一而共同生活，以神为里面的生命，以人为外面的果子。阿们。这是这个二节的注解，还有一段五节的注解啊。在复兴的时候，基督在他的神性里做耶和华的苗，并在他的人性里做地的果子，要成为荣耀做遮覆的罩盖，并成为恩作为并成为恩典做覆庇的帐篷。罩盖是基督在他神性里遮覆的荣耀，要遮覆锡安山全境，并遮覆其所有宣召的大会，也就是说遮覆耶和华神在地上一切的权益。基督荣耀要成为两部分的罩盖遮覆全境，日间有烟云做避暑的遮荫，夜间有火焰照亮的云驱除黑暗。帐篷是神人基督在他人性里带着恩典做神选民覆庇的保护和保卫。感谢主。